各位学长阿弥陀佛。上个礼拜我们节前身后，我用楞伽阿巴多罗宝经译贯成观法师的玄义篇呢、慢慢的从无法三执性导入今天要进来的八四二无我。我想从这样讲起吧。我们其实已经快有三个月以来啊，一直提醒各位啊，要经常观我们内心的生住意灭的变化，慢慢去明了，其实我们的生命遭遇啊，无非就是每一念每一念的相续，我们于中呢，却分别有色、受、想、行、识，在种种的因缘果差别转变底下，每一个人呢，都以为有自己的独特的遭遇。我相信每个人的生命是独一无二的，但是就其法性来看，离不开五蕴的差别相，而五蕴呢，全都融摄在我们现前的一念心底下，念念相续，而我们呢，却把它分别成有过去、现在、未来。中间的关系呢，都是以我执跟法执来贯穿的。有了我执法执贯穿了三世之后，会有什么问题呢？我们会养成一个习惯，对所有的念头乃至于我们六根门头所对的境界，我们会见不到缘起，直接呢就抓住了我们对于现前对境的一种看法。这种看法说穿了，来自于我们的成见，来自于我们的情绪习惯。可是我们却看不到我们的成见跟情绪习惯如何影响我们当下的遭遇，现在的念头我们看不见。看不见这个缘起就叫做无明行。又在这种分别底下呢，我们继续去串习爱取。其实爱取呢是偏贪这个心所面说的，贪得到，这个贪的心呢就慢慢增长，贪不到就转成另外一个面貌，我们称为叫嗔。没有贪的增胜相，也没有嗔的增胜相，其实它的名字呢就改一个称呼，叫做愚痴。而愚痴呢也不过就是继续不理会我们的成见，不管我们的情执，继续呢用我的我执跟法执抓取当下的一种看法，继续去串习我们的贪嗔痴。而生命我们说要修学修行，修行的目的是什么？修行的目的也就是要卸脱两件事，第一个卸脱情绪的捆绑，第二个卸脱我们不喜欢去观察缘起，自动的本能性的就把它用我执法执捆绑成三世的缘起，自己在心里面演八点档。所以清净我们的所知障，就是要去能够观缘起，逆缘起回来了解这一切都是成见情执分别下来的结果。第二个要改变我们的情绪习惯，不要继续串习我们的贪嗔痴，长我们的见慢，每天在疑神疑鬼的分别心底下过一个自己都不晓得为什么的生命。修行的目的就是清净我们的所知境界，以及呢离开情绪的捆绑。离开情绪的捆绑就叫做卸脱烦恼，搞清楚我们的生命境界是由我执法执所造成的，看清楚缘起，就叫做清净所知障。那么要能够做这些事儿，你要能够先看得见心的转变不可。所以境界虽然是非常的多样化，我们学过佛以后呢，你必须把它简单到什么地步呢？简单到现前这一念心你要看得见，学习观照当下一念心。从教理上又明白，当下一念心其实是融摄的五蕴的自性差别相， 而所谓五蕴的自心差别相，完全都是在相上争语，用名言去描述你的心念起灭，而会有了自信差别的相。归纳起来，所有生命遭遇的自体就是这一念心的分别。你于中所做的各种的法相的描述，全部都是名言上的安例。你用什么名言去描述你的心情，你的心情就会出现不同的面貌，而它的体完全都是你自心的分别而已。可是我们却把这些东西通通怪在外在的遭遇、环境的改变，而你自己呢，有多么的冤枉跟不自在，继续过着这种不负责任的生活方式，就只是会长养我们所知障出众、烦恼障解脱不了的生命形态。你学再多的道理啊，其实也都没有用。所以整个修行还灭的关键呢，就在用各种的方法、各种的传承，都在让你努力的看见当下心念的起灭。而心念的起灭无非就是色受想行识五蕴的自性差别。你不管怎么描述它，它的法相安立全都是你心上的分别安立的名言而已。明白这个东西之后呢，不随这样子的念头转，你就开始离一分的自信值就证一分的真如。这是我们修学三性观，其实也是修学四念处。四念处的所缘叫做身受心法，其实也就是五蕴。我们把五蕴观呢分成前后两段，初开始，因为身相最初，由色蕴开始观察起。而色蕴呢又分成外气界跟内根身。外气界内根身有一个共同的法性，就是执爱。可是再看清楚，你还是用你的心去分别这个色，把它说成有外在的气界以及内所依的根身。从物理学上的本质来看的话呢，它无非就是地水火风四种色法上的差别功能，唯有的差别就是我们所依的根身呢，由我们的心意识啊依住在其中，直受这个根身，让我们根身有了受想行的变化。表面上我们的根身呢会出现有六识的差别，六识的差别向上会有了受想行的相应心所。其实再往深处看，再往深处看，无非都是事上功能能取所取的差别而已。能取者我们名字为心，所取者我们建立为法。所以观心呢，它的体是无常；观法呢，无我。由此呢，我们就常作如是观，取我们的五蕴上分别成身受心法四种所缘。我们习惯上把色蕴分成根身七界，别以为有内外，而受增上的分别却让我们推动无明行爱取有去串习我们的善业恶业，建立未来的种子，等因缘成熟之后呢，发芽成现行我们的生命遭遇。所以如果不能够还灭它的缘起的话呢，我们就一直不断在这种不自在的过程当中呢，继续增加我们的烦恼，继续糊里糊涂的不看清楚我们的所知境界，不肯承认我们的失败，不肯面对我们的困难。其实失败就只是知错改过，困难就只是学习善巧。如果你不肯走上这一条学习而且积极的生命态度，你的情绪就一直不断的捆绑你对付境界的一种态度，而这样子轮回下来的结果就是一生比一生更堕落，而你的身心在境界当中呢就是不自在。这就是由我们的无法透过三性观了解这一切 都是在烦恼账跟所知账上的自信值。如果我们能够用深修心法的四念处，透过四巡视观了解明事无为客，这一切的色尘缘境乃至于三受上的差别，完全都是心性的无常法相上的分别所造成的结果。这一切的有法离不开二取，二取的自性是空的。你越明白一次生命遭遇它的自性是空，你就越显出一种无我的修养，你越不在乎无我上面造成你的困难跟失败，你就越能够勇敢的走上，不会就学嘛，知错就能够改嘛。菩萨道就在这个积极的生命态度上，做一个非常勇敢精进的学习者。所以菩萨道从惭愧下手，由惭愧呢发起精进，精进呢成熟一切的善根，善根在佛法里面归纳出来也不过就是信、静、念、定、慧这五种善根，以念根当作平衡点，平衡什么？平衡我们的信根跟慧根。信的太多容易迷，慧上的分别太多心容易散乱，用念住在道，你能够简别一分真如，就信多一点，信多一点，你的了别性的简择会上的分别就更清净更有力量。你的念住在道也要能够平衡我们的精进跟禅定，精进太多心容易散乱，禅定太多心容易落无记不做分别，这些都要靠念住在道这一念心呢、来做调度来做平衡。所以修行就像是调弦一样，像在下我喜欢几种弦乐器啊，古琴比较老，二胡有改良，到了西洋的乐器呢，像小提琴大琴提之类的都是弦乐器。弦乐器的关键就在哪里？就在那个把位上的调弦的功夫，怎么样调到几条弦之间的音声音是共鸣而且是和谐的，在我们的拉奏跟弹之间能够找到它音阶之间的一种和谐性。所以它必须要靠你的音声的辨别，然后用手去调动弦的松紧，而这个调动的心呢就是念就是慧，用正念成就定，用正慧成就观，有止观成就定慧力的庄严。拉拉杂杂讲下来都是我们学很多的经读很多的论背后所指示我们要走上修学止观成就定慧力庄严。所以用正念成就定，用正慧成就观，这样子的练习，因为定呢能够调伏你的感受不被情绪困扰，观呢能够让你勇敢的去看缘起，观察缘起，让你清净所知障，去学习你该学的，去知道你错在什么地方，慢慢慢慢观有力量了，你一对镜一看就明白，明白就知道该要怎么做，错在什么地方怎么改，见微知著，在问题还没那么严重的情况底下立刻下手修正。你能够保持这种积极的生命态度，你不会千金难买早知道，等错误变大了覆水难收。所以就是保持当下这一念心的清醒明觉，顺向佛法所教的一切缘起无我的道理，去改变你的情绪习惯，去改变我们的思维习惯，这个就叫做修行。修行不是读一堆的佛经学一堆的佛论，这一堆的文字不是要建立我们大脑当中一堆抽象的道理，这一堆的道理其实都只在描述一个圣弟子在修学止观过程当中的生命经验罢了。你看我今天又在白板上写那么多字，老师说一句话写那么多字，我只想各位得到今天的七个字的结果， 我把它写在白板上。这一个白板就只有七个字而已，哪七个字？事所缘，为事所变。而这七个字又可以浓缩成四个字，哪四个字？为事无益。那无益是意象全无，再浓缩成两个字，什么字？为事。为事的那个为多此一举，再变成一个字，事。事就是心嘛，心就是了别嘛，了别就是空嘛，空就是指无自性嘛。我跟你讲了，佛法就从这里展开，那么多的三藏十二部经，那么多的文字演说，三藏十二部经那么多的教言，也不过就是从这样子的观察，慢慢广分别、略分别、重分别，各种的异门的分别开出来的法相。教言是描述止观经验，对于生命境界的观察，安立的种种的自性差别的名言罢了。所以很多人在坐上修或者是在读经学论的时候呢，分别法相，我说这也就是对，可是分别法相要建立三昧的定根，定根上面能够产生总一切法持无量义的一种观的力量，而这种观的力量就能够一对境界就明白，明白就知道缘起无我，对不对？对于产生了情绪上的困扰，立刻就观它是自性空底，由自性空里面产生一种无我的修养，勇敢的去面对，知错能改，不会就学的一种精进的力量。慢慢这种习惯久了，思维习惯改变了，情绪的障碍没有了，你的性格完全改变成一个圣人的姿态，对不对？这个时候要你承担责任，要你发起一个大愿，你都做得到。所以将相本无种，有为者亦若是。不要以为道理跟方法简单，很多人就是不肯天天这样真干。你按照这个道理每天这样真干，你用它来修四无量心，你的慈悲的力量会越来越有力，对不对？你智慧缘起观的抉择会越来越精准。可是如果你不经常去练，懂归懂，有啥用？有啥用？而所有这一切东西从最初的色蕴开始观起。所以一开始白板上我从哪里破题？从八识的相分有两种开始破题。八识当然广是我们八个识，当然了，有些人有些宗派也不承认有八识，那我们就讲六识好了。六识门头就有两种相，六识门头就有两种相。成为顺论一开始就破题，以这两种相来分析。一种相呢称之为因缘变，一种相呢称为分别变。白板上就给各位做一个很简单的定义，什么叫因缘变？十种子转变的相分。唯识很喜欢用转变这两个字。四变，四变就有两种，一种就叫因缘变，一种叫做分别变。那什么叫做转变？转变呢还有两种现象功能，一种呢是种生现，一种是现熏种。我们通常呢从现行熏种开始讲起。现行是什么？现行是我们的六根门头对境界的作业，做什么业？身业、语业是粗的嘛，意业是细的嘛。这个时候你不要去问一个哲学问题，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是先有现行还是先有种子，这个你先不要谈，因为这个两者之间是辗转因缘，对不对？是辗转因缘。我们就以我们现在当下这一念心开始看起，因为当下这念心既是果也是因嘛，对不对？你望向过去它就是果，你望向未来它就是因。所以佛学要我们修学止观，从当下这一念开始观起，而这一念心就具足有三个相：望过去它为果相，望未来它为因相，当下这一念心称它为自相。各位先懂这个 那唯识家呢，把这三相称为八识，称为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就包括了八个识的差别相。你把七识八识拿掉，它显明的作用就是六识：眼耳鼻舌身意。用眼耳鼻舌身意六识来看的话呢，五识是粗的，对不对？它有依我们的色根所发生出来了别的作用，眼耳鼻舌身，对不对？它所对的色身香味触产生了眼耳鼻舌身这五个识是依着身，依着这个身根所发起来五种识的了别作用，对不对？而有一个东西呢，跟它平行俱转，那个东西叫什么？第六意识。第六意识其实是跟前五识同时俱转，可是它自己也可以单独运转。所以呢，我们把第六意识又分成什么？跟前五识俱转的同行意识，以及自己独头运转的独头意识。如果你不需要第七莫那跟第八阿赖耶两个观念来配合的话，你就先看这六识嘛，依着这个根身起的前五识，同行俱转的，它就是意识的作用。意识自己也能够独头运转，你这样去看待你的生命。而不管你同意八识也好，或者你只是观察六识也好，它就是种子升起这六识的现行，或者六识的现行熏未来六识发生的可能性的种子性，对不对？它不断的由现行熏种子，而种子呢，预言又升起未来六识的现行的可能性，这样子交相一直不断的念念相续的过程，就叫做转变。如果这种转变一直有真实的种子，种子就是能生这些现行的功能差别，这样子定义。来，我再讲一遍，准确的一个字不漏的把它抄下来。什么叫种子？种子就是能生这三业，能生这六识功能差别的可能性。我们六识不断在三业上的造作，它就会练习未来发生这三生与意三业，或者是六识的功能种种的差别，对不对？你越喜欢把事情看成什么样子，你未来看成那样子的可能性就变增加嘛。所以什么叫种子？种子就是现行所熏成就的，升起未来三业或者是六识功能的差别性。简而言之，种子就是能生功能差别六个字。能生功能差别，如果你这个功能指的是三业，它就是能生未来三业的功能差别。你三业现在串习哪一种多，未来发生哪一种三业的差别性就多嘛，对不对？比如说你经常竖食指，以后竖食指的机会就多嘛，你经常竖大拇指，以后发生大拇指的机会就多嘛，对不对？你哪一种业造的多，它就制造了以后那一种业再发生的频率更多的可能性嘛。所以什么是种子？种子就是能升起未来功能上的差别。而这种种子不是无端端就有的，它从过去无始劫来的业成就的种子性，这种子性遇到适合的因缘，它又现行。所以唯识不想用生这个名词，它用转变。你说转变不就是有生住灭三相吗？可以这么说了，可以这么说了，可是唯识偏偏就喜欢用转变。转变就是有为，有为就具有三相，三相分别说就有生住灭。我以前就讲过了，生住灭是什么东西？生住灭就是无常法性，而生有生的法性可得吗？住意灭个别个别的有为相，有它个别的自相可得吗？说穿了，自相只是分别，共相只是用名言去称说它的现象罢了，对不对？所以生住意灭完全就是这一念心心相续的差别名言假立。生有生的自相， 生的志向跟住的志向、义的志向、灭的志向有差别吗？体还不就是一念分别而已？什么叫做分别？再讲仔细一点，分别就是无中生有。再讲精准一点，我经常用喜欢用霓虹灯比喻。霓虹灯其实是一个我不太喜欢用的比喻，但是呢比较接近，让你们至少能够假借的灯的生灭看到一个根本不存在的东西，它会出现。你看一个灯亮了灭去，随着旁边的一个灯又亮了灭去，一个灯一个灯相续的亮起 灭了，我们就会在中间看到什么？看到有一个光点了，咻，对不对？跑过去，顺着生灭次第接续的方向，有一个运动的光点。再讲一个我们经常会有的经验，维斯也经常举这个比喻，叫旋火轮。你拿一个油灯啊，油灯本来就趴着嘛，对不对？如果它固定不动的话，你看起来就是一个光点嘛。可是如果它绑在一条绳子上快速的转动的话呢，转动本来应该是点点点点相续嘛，你如果眼睛够准确的话呢，你应该只看到什么？随时都只看到一个光点而已嘛，对不对？如果你的眼睛能够办法做到刹那水准的话，你随时冻结下来的光点应该只有一个点，对不对？可是我们的根不够力，我们就会把它连续的转动的光点看出来一个圆的火轮，对不对？那都是旋火轮。更不要说我们看的电影，对不对？每秒钟快速的播放，其实是一张一张静态的画面，我们就可以顺着画面移动的方向感觉到画面里面的人物有在做一种特定的运动，是吗？当然了，你说这些东西的比喻呢都有所依嘛，也有所缘嘛，依赖什么？依赖不同的视线嘛，运动的视线嘛，对不对？也要有所缘嘛，因为它的图像都是有的嘛。你看霓虹灯有一个一个灯的生命啊，旋火轮有一个光点啊，对不对？电影当中有一张一张的画片嘛，这些都是所缘，所缘不是没有的啊，对不对？所依就是在中间的造作嘛，对不对？因着造作的相续，于是我们会看到其实没有不存在的东西嘛。可是我们先用这种有相的比喻啊，让我们明白，其实我们今天六世门头所看到的相，其实并不是存在的。因为真正存在是什么？是一张一张的画片，是一个光点的运动，是一组灯的次第生灭。你应该这样描述我们的生命境界，对不对？可是我们不会这样描述啊，我们看到光点运动啊，有一个光轮啊，画面里面有人在做动作，有表情啊，是不是这样子？我们会看到借着所缘跟借着所依的次第升起的造作，而根本不存在你的所依所缘上面，而有你的分别相升起，对不对？那分别相有没有那个东西呢？没有，只是你世上的分别而已。所以你所看到的是你世上的分别，并不是离开分别之外有你所看见的对象。你看见的对象如果精准的描述，应该是次第的霓虹灯的光，以及一个光点的动作，还有一个一个静态的画片。这是姑且我们承认我们的所依所缘有我们所见的真实，那不过就是我们分析出来的结果。问题是这些描述都只是事后诸葛，你分析出来的概念，不是你在看到这些东西的运动的当下你看见的事实。如果你看见这个事实，你就不会看到有运动的光点，你就不会看到有旋火轮，你就不会看到有图像在做表情，对不对？你如果能够见得到你所描述的缘起，你就不会把你的分别相当作实有，对不对？这是维斯要说的，不是有没有外境的问题。再说外境，说穿了也不过就是一些原生法而已。 原生法并不具备有你所分别出来的相，所以唯识给他一个中见，做个结论，就叫做唯识无义。所以什么叫做十种子转变的相分？就是这个种子呢，是由过去业所熏习，而现在当下遇到适合的缘，它又现起同样的作用，不是同样，应该叫相似的作用。我再讲一遍，所谓十种子转变的相分，也就是说由过去业的熏习，现在又遇到相似的缘所现起类似的作用，这个就叫做十种子转变的相分，我们称它为因缘变。我们假设一个概念，这个概念就叫做阿赖耶识。阿赖耶识它负责什么？负责收藏这些种子，它也让这个种子遇到相似的缘现起现行，对不对？于是我们把十种子转变的相分，这个种生现现熏种的过程，称它为阿赖耶识缘起。所以阿赖耶识缘起就叫做因缘变。它变起的现象呢，有三类：根生、器界、种子。再仔细的分析一下，根生器界就叫做现行，所以根生器界合起来做现行，而现行只不过是种子原成熟的显现。而现行的时候呢，就是我们的业在造作，业的造作就是熏未来的种子，未来的种子遇到相似的缘，它又起了根生器界的现行。再做个比喻，这个根生器界跟种子的熏与现的关系，也一样是一种十种子转变相分的生灭过程。这个过程就类似像我们的梦一样，躺在那里像死人的一口人，对不对？他的梦中意识也不晓得为什么，就在梦中现起了根生跟气界，而那个根生在气界当中，在这个在梦中的气世界当中，有他的三业造作。梦中的根生在梦中的气界当中有三业的造作，比喻什么？比喻我们醒着的时候，我们也一样有我们的根生在我们以为的气世界当中有三业的造作，而只是差别在哪里？这种造作往内熏成的未来升起三业差别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的种子又遇到相似的缘，它又起了现行。我讲的好像很复杂，对不对？因为生命就是这样子，种生现，现熏种，交叉转变。如果它是依着真实的功能去熏习，去升起，熏习现起，熏习现起，这个过程就叫做十种子转变的相分。这个相分有三类，根生器界是一种对待的关系，我们习惯把根生当作自己，把器世界当作我们的环境，而它的体是什么？它体只不过是种子的现行。那个种子的现行更奥妙了，说穿了就是我们刚才霓虹灯所现起的运动光点，一个光点因为旋火轮而造成了一个光轮，反复出现的画片，我们会以为画片当中有人物在运动，种种的表情，种种的造作。唯识很精准的描述这些生命的过程，叫做相似相续。讲成相似相续，是为了要鉴别两种错误的说法。有人会认为其中有一性在相续，其实没有，没有一个固定不变常依主宰的自信在相续，没有。我们在生命过程当中找不到一性相续的体，找不到。可是就有人执另外一种看法，有体只不过这个体的一直在转变，这叫做有体转变说。是外道有两种看法，一种是一性相续，一性跟相续是相违的看法嘛，一性怎么会有相续呢？一性就是不变异嘛，对不对？常依有主宰性，它就是不变异嘛，恒常不动，恒常不动怎么会有相续相呢？你更不可以只有一性的体只不过常变异， 有变异就表示它没有自体，有变异表示它的体是什么？体是一个无中生有的分别性而已。分别性可以有变异相可得，可是如果你有一性的自体，那它的相就不能有变异。这是世俗地上理性可以分析的概念，可是我们的理性不够用，在我们的生命境界当中，就是习惯不看见缘起，不了解都是我们的我执跟法执在串联这些三世分别而已。我们也不只是想停在这个哲学的分析上，问题是这种不如实之见却带来我们很多的情绪上的烦恼，以及偷懒的思维习惯。情绪上的烦恼跟偷懒的思维习惯，又会造成我们生命而后更多造恶业、堕落轮回的可能性。所以，如果我们要从根本环节上横出三界的话，我们必须要修改这种情绪习惯跟思维的错误，学习看见当下的缘起，了解它的真实性，就是缘起无我。不常做如是观的话呢，我们情绪习惯卸脱不掉，我们懒惰偷懒的思维习惯不能够修正，情绪不能够改，思维不能够更清净，那么你想要修行，你想要出离三界是没有可能性的。说穿了，它只不过是由能生功能差别的真实种子种生现现行种表现出来的相分，就是表现出来的现象而已，这才是真实的东西。可是即便这个真实的东西都没有自心可得，为什么？因缘生因缘变，它不过就是因缘生因缘变，因缘生因缘灭，它更没有东西在生，也没有东西在灭，它显现什么？显现不生不灭。这是因缘变，光是这句话要说的事实。因缘变就告诉我们，你以为它有自体，那个自体完全是第二个底下那个所说的分别生的。而分别有没有生？分别根本是无中生有的，我们等一下谈那句话就知道了。它的体是什么？体是种生现现行种，实种子能生功能差别的转变的现象而已，对不对？转变的现象是有的，它的自体是分别，又有一堆的名言去描述这个分别。我们的知识、概念、情绪跟思维的习惯全是这样来的，因为我们看不到实种子种生现现行种显现的因缘变，因为我们看不见，这个是我们看不见的。如果你看得见的话呢，你就能够作证信尽，对不对？你的心就是限量，信尽限量作证的心就是圣人。可是我们不知不见这件事儿，我们却把第二件事情当作真实，而第二件事情的体根本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为什么？它的定义是依着四的分别力变现出来无体的相分，这是我们自己以为我们所看见的东西。所以你不要学唯识说啊，唯识有两种变，一个叫因缘变，一个叫做分别变。我跟你讲，唯识只讲第一种因缘变，因缘变又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啊。有的是什么？有的是第二个分别变，不是变有两种，听到没有？我再说慢一点，你如果读唯识的话，你就这样读，事变有两种，因缘变跟分别变，因缘变摆一边，分别变摆另外一边，两边好像是对立的，对不对？可是跟你讲，因缘变是实相，再说精准一点，因缘变没有自体，因缘变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那你就会问，那我看到是什么？看到就是无中生有的分别变。啊，请问变有两种吗？一种都没有了，还有两种呢，事实有两种，对不对？哎，阿那塔珠哦，他个驴年就塔无了，唯识又办了，成为顺十卷，十卷都在分别法相，你读死好了，你读死好了，你读得懂吗？对不对？还有因能变跟果能变呢，还有三能变呢， 变到你的驴脑袋里面去了，对不对？变只是变什么狗？我那公套机哦，目屎是飞不离啊！看一堆人在那学法相，那是我干什么挖沟？只学叫你去分别，偏偏要学分别。学的分别是要你以幻除幻，却不见是幻，对不对？多念念楞伽经的大辉瞻佛记嘛，是不是这样呢？我们讲这么多的法相的道理，就是要让你知道有什么东西在变，就是你自己在骗自己而已了。什么东西在变？还有两种变，因缘变都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了。还别开因缘变之外，有一个分别变可得，对不对？分别变就是你不知道因缘变的误会，而你如实知因缘变根本就是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还来另外有一个分别变，对不对？分别变还要搞清楚弄明白，对不对？它有什么好明白的？知道它是分别，自体就不可得了，还去脑搞清楚弄明白？你看得见分别吗？哟，看到啊，光点跑啊，对不对？图片里面有人在运动啊，还做表情给我看呢、啊，是不是这样子？安利这么多的名言，描述这些好像很复杂的心路历程，就是要让我们知道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可是说这种话太可怕了，对不对？所以呢，唯识派才搞出这么多的法相，让你慢慢来。对不对？慢慢来，不是增加你心相的分别，是要让你自己跟自己商量，我怎么不在因缘生因缘灭第一直接就体会不生不灭就解决问题呢？对不对？为什么还要去探讨那么多分别性相的道理？对不对？还假立能所的止观，能所根本是毕竟空，无所不可得的，还假立能所，然后以心观境，以境来显心，然后呢先除所取，再清净能取，再两个通通一起丢掉。你在丢掉什么？你在丢掉什么？你是看到什么？丢掉什么？触到什么？证到什么？修到什么？得到什么？住到什么？什么都没有。你到底什么是什么？其实本来学这样就够了，对不对？哎呀，就给薄的很慈悲的玄奘法师，又在成为受论本来只是讲因缘变分别变的定义底下，又开出了三经跟三量，弄个现代唯识家哦，写书又加注解，注解一本又多过一本，对不对？搞得你啊，忙叔叔啊，忙叔叔啊。可是呢，既然有那些名言，又有一堆知识分子喜欢去读，他们就喜欢廖老师。听说你唯识专家，我问你一个问题好不好？请问什么叫做书所缘缘？什么叫亲所缘缘？我说书所缘缘就是你看不到的，亲所缘缘就是你没有看到，你以为你看到的。于是我就回马枪一句话：那你到底看到什么？看到亲所缘缘。我在笑在回忆我刚刚讲什么，书所缘缘就是你看不到的，亲所缘缘就是你没有看到你以为看到的。我就问你一句话，你看到什么？我话讲得够慢了吧？还要不要讲慢一点？因为书所缘缘是你因为你以为你看到没有看到的亲所缘缘推论出来的东西，你给它一个名称叫做书所缘缘，对不对？因为你没有看到书所缘缘的毕竟空，无所有不可得，所以你把亲所缘缘当作有。你说无呀无价，怎么会跑出一个亲所缘缘出来？别说跟你做梦啊，做梦你目睭无踢开，你不是看到一堆物件，是不是啊呢？我不是啊，我就醒醒，那跟做梦同款呢？做梦无醒吗？我现在醒着的嘛，醒着六根门头应该有对劲嘛。你可以跟我讲我没有搞清楚对劲，我胡乱的想出我的白日梦，对不对？我说如果你真实看到对劲的实相，你就不会去执着，你就不会去执着你分别变出来的妄想。可是问题是什么是你真实可以看到的实相？ 实际上用话来说，就是缘起无我四个字。你不要再问我缘起无我是什么样子，反正就不是我们现在看到那个死样子就对了，对不对？就跟你醒来以后你知道梦里面完全是虚妄一样嘛。等你开悟以后，等你坐证实相以后，你就知道实相是什么了嘛。它已经不是落在缘起无我四个字上面嘛，是不是这样子？勉强说一句话，缘起无我就是无相，就是无相。什么叫无相？无相不是没有相，没有如你所分别的那个相。为什么？因为那个相是分别生的，分别生的没有肢体，有的都是你明眼的描述而已。不管是纵观的缘起性空，不管是唯识的唯识无异，不管是如来藏的三种如来藏，通通讲这件事儿。哪有三宗八宗，对不对？实相就是一个，各个成就者描述不同罢了。当然了，我们就先来解释，由十种子转变的相分称为因缘变的性境。玄奘法师就把这个因缘变的实相称为性境。什么叫做性境？性境定义上就是具有实体性的境体，具有实体性的境体，它需要具备有三个条件。第一个，它有十种所生，对不对？是真实由过去业所熏习的种子，遇到相称的缘所显现出来的相，绝对不是无因无缘的，对不对？我上个礼拜五，我突然领悟一个事情，我用心理学的一个英文字来代替生，来说明显现的概念。各位不妨，你们如果懂英文的话呢，也可以记下来。我们所谓分别生，这个生这个字，其实生这个字就我们的定义来讲是无中生有，对不对？可是无中生有是不合理的嘛，怎么可能无中会生有？那无中生有有没有生的自性可得？我们都知道没有，对不对？可是就有生相可以见，这是事实。于是我就要进一步去精准去解释，那什么是那个生的现象。我上礼拜我就举这个例子，望梅止渴。有人不爱吃酸梅，望梅不见得会止渴，因为他想到酸梅也不会分泌唾液，对不对？只有像我这一类喜欢吃酸梅的，也曾经有一段很长的时间经常含着酸梅用来代替喝水。所以我只要我能够分别梅子的好坏，哪一种梅子好，哪一种梅子生的那个口水会比较甘甜，我都会分别得很清楚，对不对？可是问题是，他就像心理学家古老的实验一样，一个饿了两三顿的狗，给他一块他很喜欢吃的牛排，对，他一看到牛排，哇，都没给嘎。可是这个时候呢，我就无聊的摇个铃铛摇一下。这就好像什么？就好像你们听到维挪敲大磬，你们自动会站起来一样。请问敲大磬，你们的屁股一定要离开你们的椅子会站起来吗？为什么一敲大磬，大磬有什么力量能够让你屁股离开你的椅子站起来呢？你觉不觉得你像那只狗？因为肚子饿了，看到一个牛排流口水。这个时候呢，无聊有人旁边晃个铃铛，久而久之这样搞个几次以后啊，牛排也不用出现，我只要摇摇铃铛啊，你口水就生出来了。请问铃铛的声音能够让你生口水吗？大磬能够让你屁股离开椅子站起来吗？什么东西发生了？心理学称为制约的作用发生了，两个根本没有关系的中心的刺激跟一个具体的作业之间建立了一个关系。这个关系的体是什么？我执跟法执，对不对？再讲精准一点，就是听到，因为我们的过去啊，一开始呼了呼班嘛，对不对？大众请起， 引进问讯问讯期，对不对？我们就会跟着那个板眼啊，一个声音一个动作，是不是这样子？一次这样搞，两次这样子搞。大庆跟引庆是个中性的声音，他没有让你起来问讯，再起来再问讯的功能，对不对？有没有？本来有没有？没有嘛。可是我们只要这样子聚起个几次，你就会闻声起舞嘛，是不是这样子？我们就会望梅止渴嘛。两个没有关系的，就因为有我有法的缘故呢，建立起一个我执跟法执嘛。听到声音我就要这么做嘛，不这么做看到别人就说你错，对不对？问讯要问90度，开始攻眉嘎嘎啦。然后呢下去的时候呢要操守，起来的时候要举毗卢印，印呢、啊、印不能印到别人身上去，要印到眉心中间，哦，那个眉嘎嘎撸贼，对不对？那完全都是在名言心上自信差别转了。有没有看到我们的法界就是这样发生的呀？这样发生的有什么因缘呢？因缘来自于根本没有关系的刺激，对不对？你说怎么会没有关系？有关系啊！可是锅炸锅炸，我如果没有发明引庆大庆之前，有关系吗？没有关系啊，本来没有关系嘛。本来一堆没有关系的音声跟没有必要那么做的动作之间建立的关系，这个关系有什么东西建立呢？有你的我执法执把它连接在一起的嘛。所以我们今天活着会做什么，会看到什么，会认定什么，会起什么言说，都是我执跟法执推动你去造成的，对不对？我们是不是活在一堆情绪跟思维习惯的相续里面？佛法要说这个事情，因缘生因缘灭，有什么东西在生，有什么东西在灭，还是一堆五蕴的生灭，因缘果的随转，而心念的转变，因缘果的相续，完全中间推动的动力因是什么？我执跟法执。我执跟法执除了这一念分别心之外，别有自体吗？没有。我们不是在跟你讨论这世间的有无哦，这本书、这个桌子、这个法堂在不在这里？我们不是在谈这些哲学上的存在或者是认识论的问题哦。我们也不是在谈哲学的形上的理论哦。我们也不是在建立道德跟教条哦。我们是在讨论我们为什么会有情绪的困扰跟思维的懒惰。我们是在讨论这两个问题，因为这两个问题造成我们的堕落嘛，对不对？所以我们要怎么样改变我们的情绪习惯？我们要怎么样去精进我们的思维的正确性？这才是整个修行的关键，对不对？所以千万不要把这些学理的东西啊，往形上学，往科学上会，那不是我们整个要学经读论的目的。我参加这种共业十几年，我越来越觉得这样学习不对。我也不是说我完全不用经论当作依据，我是有经论依据的。那天网络上有人要跟我辩一个问题，我说、啊、他就叫我，你举证嘛，你举经证嘛，你举论的证据嘛。我说啊，大德，不是我要不要举证的问题，是你举出来的经证，我们两个解释就有差别了，对不对？不用我再举经证了，我们就你的举出来的经证把话讲清楚说明白就好了嘛，对不对？如果你举你的经证，我举了我的经证，那如果我们大家都读很多书的话，各举各的经证，自以为是，自己解释都对，那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请问这种吵架要吵到哪一年？是不是这样呢？问题是这样嘛，不是读书读多读少的问题嘛，生命就是这样啊，信念就在相续啊。你为什么不把这个真实法的信念相续看清楚弄明白？千经万论不过就在描述这个现象罢了嘛，而且它有个方向，找出烦恼的根源，找出我们没有把什么现象看清楚，对不对？修正我们思维的习惯，不要任由我们情绪的坏习惯、思维的坏习惯继续让我们的生命堕落。一开始学佛就应该以这个为关键，以这个为目标，以这个为宗旨，咬住 打下去，血精毒瘤没有那么严重的问题。所以他就是由失踪所生，失踪所生还是跟你讲明白，他就是过去业熏习转创造未来发生这一类类似功能的可能性。你做的越多，未来发生这一类行为的可能性就越大嘛。如果你过去的相续有其缘起的话呢，这个叫做十种所生，它不是无中生有的。第二个，它有真实的体用，这个更好分别了。你们回家实验一下，你拿一张白纸，拿起一张白纸，然后用一个红色的笔好了，对不对？你在纸上写一个火字，对不对？或者呢，画一团火吧，可不可以？请问那个纸会不会烧起来？不会，把蜡打着。